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是我们周三的节目时间，我们除了每日都有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周三真儿特别为您预备了单亲部落。今天我们同样的要陪伴所有在单亲的家庭生活当中挣扎、困惑、学习、成长、重建，并且期待神更丰满的恩典的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真儿邀请您跟我一起走入今天的单亲部落。如果您期待收听各方面关于婚姻家庭还有亲子教育的各样的内容，如果您想要关注更多这样的信息的话呢，也欢迎您关注真爱住我家的系列播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真爱住我家进行关注就好了。好的，话不多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凌晨，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那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跟您讲一个长长的小故事。每一天这个故事呢都会渐渐的在发展中，所以呢您要对林真儿有耐心，也要慢慢的随着每一天的读经呢更深的了解这个凌晨小故事要带给我们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好，今天呢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来开始我们今天与他同在同行的时间。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你都会将够用的恩典给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在下面的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归给您，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施恩座前来聆听你向我们所要说的话。也求主你保守我们有受教的心，可以将你要我们所行的旨意能够活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思念、思想和思恩是三姐弟，他们从小呢因为自己的父母亲离异而被迫分开了。思念五岁的时候被送到他的爷爷奶奶家抚养，而思想就是二弟，在四岁的时候跟爸爸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和他的新妈妈生活在一起。只有小弟弟思恩和妈妈留在了自己的家，因为思恩是一个轻度蒙古症儿童，其他的人都不愿意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照顾抚养他，只有妈妈决心要陪伴他长大。思恩的外公外婆其实是非常富裕的，但是由于当初妈妈不愿意听从他自己父母的劝告，执意要嫁给思恩的爸爸，于是呢外公外婆一气之下就与妈妈断绝了往来。但是离婚以后，妈妈想起以前她是怎样背逆自己的父母亲，执意要走自己选择的道路， 如今却落得婚姻破碎、夫离子散的这个境地，所以妈妈就更加的羞愧和悔恨。在伤痛中，她选择永远的逃避，从此不再与斯恩的爸爸和自己的家人联络。从小到大，思念、思想和思恩几乎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外公外婆，而思念呢，是家里非常乖巧的大姐姐。虽然她才五岁，但当她被送到爷爷奶奶家的时候，她十分想念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可是她深深地觉得，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够好，所以才不被爸爸选择，也不被妈妈爱护。因此呢，五岁的她就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方方面面都非常优秀的孩子。她每一天都想着努力要讨爷爷奶奶开心，但从来不会跟爷爷奶奶分享她心里面的忧伤和难过。刚刚上小学的她在学校里面也竭力地去讨老师开心，功课啊，门门都是班里最优秀的。每一次当思念努力地去做好这一切的时候，大人们都会因为她超出年龄的懂事而更加心疼她。也因为思念的成熟和懂事呢，所以她几乎没有同龄的好朋友，因为和她同龄的孩子们都在傻乎乎地玩着扮家家酒的游戏，而思念却总是很安静，喜欢一个人若有所思地发呆。家里的三个孩子中，只有最小的弟弟斯恩，这个孩子好像对于生活当中的变故没有任何的冲击，他只是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姐姐和哥哥都不见了，时不时呢也会问妈妈说，爸爸在哪儿啊？他从来不抱怨，给家里每一个人都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画本，每天开开心心地在小本子上画给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姐姐的画。斯恩还特别给外公外婆也准备了两个小本子，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但是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见到外公外婆的，他要将这个画本送给他们。斯恩的心里好像从来没有任何的苦毒和怨恨，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爱，只有温暖，只有想念。有时候妈妈心里面非常苦的时候，看一看斯恩就顿时感觉到十分的安慰。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其他孩子那么聪明，那么能干，每每身周围人嘲笑斯恩是不正常不健康的孩子的时候，妈妈只要看到斯恩那一脸无邪的天使一般的笑容，心里面就得到很深很深的安慰。哪怕他自己的生命当中已经积满了各样的破碎，各样的痛苦，但是他仍然非常感谢上帝赐给他斯恩，因为这个孩子让他看见了天堂的美好。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各样的破碎，因为这是一个由于罪而破碎的世界，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的确很难面对生活当中的痛苦和忧伤，就如同今天故事当中的三姐弟一样。但是神却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那就是他的拣选和救赎。当摩西和那一代的以色列民都不得进入迦南，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因为单纯信靠和单单爱神的心，得以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可能您现在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如意、不顺心、不快乐的地方，可能孩子你的母亲、父亲婚姻也不幸福，可能你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挑战，可能你有时感觉不到父母亲的爱，也感觉不到神的存在。但今天你要选择单纯信靠他，能够让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仍然有喜乐，因为我们不是靠着眼见，乃是靠着信心活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保守我的心像加勒一样单纯爱你，无论环境如何我都单纯信靠，求主帮助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 阿们。好，下面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读约书亚记第十四章。我们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加勒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神喜悦的？第二，神以什么来奖赏他自己的仆人？但愿我们今天透过从今天开始要讲的这一则小故事，更深地体会神为什么希望我们以他为我们的产业，而他又是怎么样拣选了我们成为神的产业。但愿我们全家人没有一个不了解神的心，也没有一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愿神的爱激励我们，安慰我们，成为我们活着的力量。好，
下一次的
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
压上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催眠，忧伤又痛苦疲惫的我你必不离弃，
因你的陪伴不再惧怕，因你的看顾不知缺乏，无论是处在任何环境你绝不离弃。
我从水中经过，你就经过你同在，我虽渡过江河那水过不满过来，我眼中
没有你不怕伤害，你慈爱永不离开。
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你不催眠，
将我的重担卸下给你，你彼此平安。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继续与黄文文老师在我们的单亲部落当中与亲爱的听众朋友见面。
真儿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我们所有的在单亲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许多的不足，时间不足，金钱不足，情感不足，人际关系不足，资源不足等等，就是总是觉得不足的。但是神却让我们看见说他的能力就是在我们的不足和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了。
想要很快的说一下有关于不足这件事情。你知道我们人当没有的时候，我们第一件做的事情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列个清单，哪些东西是我不足的。可是在那个时候，因为我换了一个思维，我想我到底是什么是有好充足的，好足够的。当我开始坐下来写这个清单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有好多好多好充足的，好多好多好足够的。那就是第一个，我有好充足的信心。第二个，我有好充足的从孩子那边的爱。第三个，我有好充足的时间。
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所有的这些单亲妈妈们重新去思考的，就是其实神早就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了许多，因为他陶造我们，他是我们的造物主，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的恩赐绝对是为了我们每一个日常所预备的。当然也包括现今是单亲妈妈的这个日常。所以其实我们透过黄老师这么美好的一个生命分享，我们看到说他其实在积极的重建自己的身份，就是 identity 在上帝面前的一个价值，一个身份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仍然要去面对生活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和破碎，并不是说就坐在那里躺平了，让神自己来做工就好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就是一天一小步。我特别喜欢刚刚老师所谈到的，就是好像一汤匙，一天我可以有一汤匙的这个力量来面对我今天的这个所有的痛苦压力。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那我们就在老师的身上看到这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过程。那您在单亲的这个经历当中，因为您知道后来因为神的恩典您又再婚了，那您在就是单着的这段时间是怎么样重新去反思，就是自己过去的破碎的婚姻经历当中自己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该学习该成长的？因为我想很多的单亲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都是怨天尤人啊，然后觉得自己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尤其是像您这样受过家暴和身心灵伤害的，更加的是觉得我做错了什么，我为什么会在这个经历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这种苦难。那您是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反思自己，然后又从中学到您觉得上帝要您学的功课的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虽然很尖锐，可是问得太好了。我想很多的时候经过这样子的事情，大家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 Why me? 你刚才说的为什么是我发生这种事情，怎么不是别人，怎么是我。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在祷告当中我重复的一直思考，后来我得到答案是 Why not me?
是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神在磨练我们，当然神不会特别的好像要你倒霉要什么事情发生，可是因为我们人有自我意识，
是
那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不断的思考，就是我在这个婚姻当中我到底是失去了什么，做错了什么。你知道我从离婚的那天开始我没有说过我的前夫的一句坏话，而且特别不在他的儿子面前说，
是绝对的智慧，
这是绝对要不能说的。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当我们做这样子一个论断的时候，只是在打压自己，告诉自己再一次提醒我做了什么样做错误，是我是受害者，我做了什么样错的决定，而且你的那个苦毒怨恨就一股脑的就又都上来了。曾经教会里面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姊妹，那个时候当我已经走出了单亲的路的时候，这个姊妹她就是告诉我，我一定要不断的咒骂她，然后让全世界人都知道，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有多倒霉嫁了她这样子一个人。她 这个情况，因为我是一直带着他的孩子在这个小孩子团契当中看着他的儿子长大，这个情况八年的时间。
Wow.
所以一个小小孩变成一个 teenager， 变成一个青少年，
知道当他搞的毒药进去、
是，你知道这个孩子当他18岁的时候马上跟他妈妈说，我再也不要跟你在一起，他要离开那个恶毒的一个毒窟，他说那个是 poison， 说那是毒药，
绝对是，
他吃了八年的毒药，他已经受不了了，以前还没有成年他没办法。那当然这个孩子后来也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一些 counseling 这些辅导，因为真的是经过着，可是这位太太她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到最后自己的精神也不是在一个很完整的状态之下了，所以这是完全不值得。那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我在审视自己的时候发现了，我这八年的婚姻我曾经为这个婚姻带来任何价值吗？那在这个时候我必须要提到，就是当我和先生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我23岁，如花似玉，就是最人生绽放的时候。
是。
可是当我一旦结婚之后，在一年当中，因为我第一年就怀孕了，就生我儿子。那一年呢，我增加了60斤。
哇哦！
所以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像气球一样的，把我自己给变成一个完全臃肿、看不出来原来是什么模样的一个人。所以第一个，我就已经自己以自己的方式丧失掉了我原有的那个外在价值。再来呢，我没有好好的学习，因为我那时候一大学毕业就结婚，我就觉得啊，老公这么有钱，家里面什么都有，我也不用再去担心以后一向会丰衣足食了，所以呢也就没有再自我的学习，就没有办法跟上他的脚步，他是要去拿博士学位的人，所以就没有办法跟上那个脚步，于是这一份互动，互相有知识上面的这个互动的这个交流也丧失掉了。那第三个就是我又给家里带来任何经济价值吗？也没有，因为结婚八年都没有工作，而且这个没有工作并不是说我不能工作不会工作，而是我选择不要工作，我觉得在家坐得很舒服，看电视，每天在家里面就是喝茶吃包子看电视，觉得很享受啊。所以当我重新去审视我自己，我发现当初我的前夫，第一任丈夫，他所以为他所娶的这位女子是一个外表也不错，内涵也不错，有大学教育，种种种种都觉得很好的一个女孩子，可是在一年之内他的梦想也幻灭了。是不是？所以当我重新在审视之后，发现说我自己事实上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把我自己变成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了。当我说没有价值，不是只是人世间的这种以世人眼光的价值，而是连神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当中说的那个我是被造的一个多么美好的，我自己都把它丢弃掉了。所以当我认识到我没有这一个价值的时候，我开始转变，就是在离婚之后我认识到我必须开始做某方面的转变，于是必须要自己先变健康，身体上面的健康。第二个，我必须要接受辅导。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去接受婚姻辅导啊，或者是离婚的辅导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可是当一件事情已经一拆两散，当一件事情已经破碎的时候，就表示这个当中已经出了状况，我们再怎么掩饰，只是把刚才我说的那些碎片扫了一地之后用一块布盖起来，还是碎的，只是你可能盖的那块布很漂亮，别人察觉不出来下面还是瓦砾碎片。所以必须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辅导，必须要接受在从神里面来的一个辅导喂养，让你重新的认识到真正神把我们创造出来这个美好的作品原本是什么，
是
因为我们自己都忘记了。
是。
那第三个我要做到的是我要必须要有自己的价值，我们人都有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价值。那刚才你提到说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到我们这个价值，我觉得比较实质来说是我能够带给我周遭的人什么样子的一个增长，我能够带给我周遭的人一个什么样子的建立起来，这才是我的价值，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旁边很优渥，或者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很嗨，而旁边人完全没有得到任何。所以当我把我一片一片的碎片开始重新组起来之后，跟神走得更接近，你知道在那几年当中就是开始修补自己，这是很多年的时间啊，就是甚至在我跟我的先生，就是我现在很宝贝我这个先生结婚之后，都还是继续持续的这个婚姻辅导，还是继续的持续的这个神的喂养，因为 这种你可以想象千千万万碎片要重新一点一点的补起来，有的时候你觉得说诶，我已经补得差不多了，突然间在哪个角落又发现一个碎片了，你得去把它再捡起来，再放回去，再好好粘起来，然后经过的这个祷告喂养，让自己能够重新的再闪亮起来，这些都是一个必须的过程。没有什么事情会是 overnight 忽然间好神奇的一个男人，或者好神奇的一个工作，好神奇一个事情就把我啊重新又建立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我认识到我必须要把这个价值带出来的时候，有一点是像我原本的这个美好的瓦器，这个创作出来的这个瓦器，我知道我看到我自己了，可是总是会漏水，虽然都补好了，可是总是在哪里我们要抓漏。那每一次在抓漏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再重新出发，重新认识自己，
是的，
再一次重新出发，再次认识到诶，我还有什么是我更想要的，我更需要的。神在创造我的时候，诶，这个地方是原本在那儿，我忘记的，要把它贴回来。所以这是一个很长的一段路的过程，没有人能够告诉你这个时间是多长，每一个人会不一样，可是千万要对这个过程有耐心。你会发现当你跟神走得很近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完全住在你里面。当别人说这句话，以前的我在跟赞美之泉一起服侍，我常常唱这句话，就是神在你里面啊，我常常唱的歌，可是从来没有感觉说到底是什么叫神在我里面。可是当你变成那个美好的瓦器，再重新组成之后，那个神住在你里面的感觉是非常清楚的。
是的，是的。我们再次谢谢今天黄老师用他非常美好的生命来跟我们分享，见证了神的真实和奇妙，与我们分享你美好的生命。
是我的荣幸，谢谢你。
好，那我们的下一期单亲部落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你是身体打破，你是如此爱我，默默地承担我所有的错，你是如此爱我，天涯到地极我无处可是。